我觉得就是这些金融知识不是说能保证你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它是防止你做更大的回撤，就是我们可能风险防范的意识会更强。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家啊，他很难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人，但你让他变成一个特别有钱的人，可能很多是随机性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厚雪长播，这是由雪球出品的一档和投资相关又不止于投资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七。这档节目有点特别啊，我们和钱粮胡同 FM 的第一次串台。钱粮胡同 FM 呢，是一档聊金融历史、金融八卦的播客，而且非常巧的是，我和这两位主理人野人和无聊都是80后的北京人。今天的话题呢，从几个核心的关键词展开啊，就是金融、北京、80后。两位都是资深的金融人，准确来说是银行人。这期节目我们会跟他们聊聊关于怎么投资理财，包括我们三个中年人家庭账户到底应该怎么打理。那我们先请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啊，我是这个钱粮胡同的主播无聊。
大家好，我是钱粮胡同的野人。
这两位呢和我还不太一样，我呢其实是历经了互联网金融或者到现在的这个证券投资这个行业，但是咱们两位就野人和无聊老师其实基本还是在传统金融行业，
传统金融机构，
所以这个
那种公司都叫单位
啊，对对，去单位一趟是吧？
领导都叫处长
啊。我们这儿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绝对不能叫总，因为为了体现这个没有级别，大家是坦诚开放、比较平级的一个沟通的状态。
那都叫什么呀？
所以基本不叫总，一般叫哥。咱们就可以开启这个讨论啊。接触现在的年轻人啊，比如现在的95后甚至00后了，比如我们刚刚和我们的新一届的校招生刚聊过天，几乎就是99、00，如果研究生毕业现在也差不多24岁，
是
非常年轻。
嗯，
这些人呢我感觉除了工资卡确实他还是得在银行
啊，
除此之外比如像基金，那通过像雪球基金我们这些第三方的这种代销机构完全就满足了。是不是大家现在已经不接触银行了？就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儿。
这个概念啊，专业的术语叫金融脱媒。
嗯，
脱媒了，光了。
就这个概念我印象里，我刚入行的时候啊，就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这个概念了。那时候已经支付宝特别火了。
是。
然后就说那时候金融脱媒，就是大家都已经慢慢的把这个银行变成一个底层账户了。就像刚才那个叫七老师是吧，就像刚才
七
老师。啊，对，叫七哥，得叫哥是吧？
没有，我们男的都叫哥，校招生男的也得叫哥。
就是七哥说的这个工资卡是一个银行账户，所以就是银行确实有这个金融脱媒变成这种底层的账户了。但是吧，在整个中国或者说世界上的金融体系内啊，银行就是一个提供最底层金融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了。
嗯，
除了这种底层账户给你提供这个金融服务之外，银行业啊也在做一些这种面向互联网啊去做一些营销啊，跟这种互联网的头部的机构做一些合作，开展一些这种营销活动，同时呢自己光光的干自己的 APP。
光光的
那 APP 真的 一年恨不得升级20个版。
对
啊，天天升级，也就是想吸引这些年轻人啊来到这个银行去接触银行。
那你们觉得这个升级升的咋样？
这种金融脱媒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几乎不会再去网点了，尤其年轻人。
对
对，这就是我说的、
那个、
啊，
你说去支行办个什么什么业务，坐那儿拿个号在那儿等、
对，
或者跟那个大堂经理 battle 一下是吧，闹事儿什么的，这些一般年轻人肯定都没
闲的，你
没这些经历了。打开手机银行 APP 这件事儿，我觉得我是经常会做的。银行我给你提供的是一个基础设施服务，我给你提供的是一个底层账户，你所有的资金的往来你最终还是在你的账户层面，是最全面的一个体现。可能常用的几张那个银行卡我可能同时会绑在我的微信跟支付宝，甚至于美团我就全绑上。
嗯，
比如我统计我这月的支出消费什么的情况下，那我肯定得从我的最底层那个账户才能看到。所以我有时候要查一些数，比如哎呦这月怎么那个信用卡花这么多钱呀，哪儿花的呀、我从微信上看我看不出来、我从支付宝上看我也看不出来、但我从银行的那个给我的账单里看，哎，这是最准的，该花多少多少，因为我还的钱就是还给银行嘛。
现在很多年轻人接触银行比较少嘛。
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在你们这个银行工作者看来是不是其实也有点可惜？现在大家都觉得互联网东西多好、是不是其实我们也忽略了一些银行的好东西？ 你们觉得有什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最好东西就是它贷款，它贷款利息低，
还真是，还真是，
对吧？你和这个互联网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什么什么360之类的比，它低太多了。
嗯，你就这么想，就银行是这所有金融机构里资金成本是最低的，
最低的。
但是它对那个贷款客户的资质要求肯定是最高的。
你银行征信显然也是资质最好的。
但是比如像七哥这种啊，我觉得在银行贷款。是绝对没问题的，你能拿着那个应该是最低利率的最高额度的贷款，你要有了这笔资金啊，
投入股市是吗？
那是不允许的，
那是不允许的
。可以你自己的资金更多的放入股市了呀，对，你的流动资金可以用这进行补充嘛。
哎、
前一阵我记得我们同事那一笔好像3点多，就已经很低了，
最低现在都有到2点几了。你想想，你能2点几贷到一笔资金啊？
嗯，
你想想你干什么不香？
所以银行在给你打电话说那个贷款了解一下的时候不要着急挂的。
这个就是很多人现在有一个刻板印象，对吧？就是一接到这个银行贷款电话，天还没聊呢马上挂掉，对吧？第一个觉得是诈骗，对吧？第二个可能觉得即便不是诈骗，那背后一定也要套路我。
我感觉现在这银行啊这个口碑啊直逼保险。
这个话。
稍后啊，我可以借着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啊，给大家介绍介绍银行的一些好产品。但是在介绍之前啊，其实我还是想为银行说两句。
嗯，
我有种感觉啊，同样一个赛道啊，裁判鸣枪说可以跑的时候，
嗯，
就银行被好多人拿绳拉住了，
哦、
就不让你跑。
是、
嗯，
然后那些身上没那么多枷锁的人啊，咣咣就冲出去了。
对，
银行可能是最被深度监管的一个金融机构啊。
是，
举个例子啊，比如买一些投资理财类的产品。我觉得可能得是5年前还是6年前，监管才稍稍放开，说你能线上购买了。
嗯，
大家早就培养出这个互联网使用习惯了，
是的。
而且很多互联网的 APP 早就能卖这些东西了。
嗯、
那银行，你说他想在网上卖吗？他当然想了，但是那些绳儿给他勒住了，他不能跑。那现在呢，监管再做的一件事就是防止这个监管套利了。监管套利是什么呀？我对不同的持牌机构，我给的监管尺度不一样。我觉得现在慢慢的持平了，所以呢，便捷性上银行呢在猛追，同时呢，监管在这个产品方面啊，这讲到重点就是产品方面，我觉得银行的一些产品，你跟这个投资理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里啊，还是有些优势。
是，最近大概我都不说5年吧，就最近3年，我和我妈做这个收益率的对比，
哎、
就她特别自豪的就跟我说、哎，你看你们搞东搞西，然后。各种就是上蹿下跳，然后啥都买，然后觉得你自己特别懂，对吧？
对，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你来比比收益率，
收益不到 2.5%，
对，啥不到-2.5%，比这还低，可能。那我确实就最近亏的比较多吧，但是我妈她的、
哦、
她确实就所有都是在银行，
嗯，
稳健、
嗯，
银行理财、定期存款，
哎、
嗯、包括这个买国债，排队非常早，她是能买到的，
哎，
对，所以就是这几步操作下来，她非常稳健，每年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收益，确实比我牛多了啊。所以这个东西
是非常好的收益，但是一个非常有确定性的收益，
对，
正向的吧。
两位就展开帮我们介绍介绍，什么样的产品可以说是哎，别的渠道其实还是没有银行有优势的。
严谨点说，现在没有银行理财了。
嗯，
银行是自己是不允许再卖理财产品了。
对，
现在都是就是从18年之后啊，就是资管新规，其实当时就是监管想抹平这个监管套利嘛。银行要通过这种理财子公司的形式运营你的这个理财产品了，而且呢，就相当于通过理财子的这种形式呢，对齐的就是基金，让它跟基金呢能在市场上有一个公平的，至少从业务规则层面上有一个规则下一起去竞争。
嗯，
比如说。银行以前自营的理财是不允许你线上购买的，必须去网点儿，对吧？排队去跟老头老太太。
以前是首次购买必须去网点签约，后来是可以，但其实你第一次去这事儿已经很麻烦了。
对，就这门槛是非常高的。其实、
你对于年轻人早上还上班呢，对吧？或者起不来，或者他不愿意跟老头老太太抢。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从那18年那资管新规之后呢，首先银行自营理财已经。就是有一个过渡期啊，2020年好像是我印象里就彻底没了，
基本上没了，没了。
然后呢，陆续成立了理财子公司，开始卖这个理财子产品，所以现在没有银行理财这产品了。
嗯，
严谨点说就是理财子产品。
对，但是这些产品都在银行销售。
哎，这个我也是想说，首先第一点， 理财子产品对标基金产品的话，我个人觉得啊，有几个优势。第一个优势啊，它从这个业务规则上，它的投资范围是略比基金大一些的。
嗯，
但是它刚起步嘛，作为未来，我觉得它的这个想象空间啊，可能比基金可能会略大一点。
嗯，
第二呢，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在起步阶段啊，监管。中国的监管一向是这个循序渐进的开放，
对，
所以现在目前的理财子这种产品只能在银行自营渠道和理财子的自营渠道去购买，这是监管要求，
还不能在互联网的渠道代销，
没有这个代销牌照的，只有银行和理财子公司自己的 APP 上你是可以购买的。首先它的业务规则上有一些独特的地方，
是
比基金大。第二呢，它销售渠道是独一份，只能在这个银行渠道去购买。
嗯
嗯。
第三，我最想推荐的，其实 我半年前，好像一年前啊，我跟我们那个钱粮胡同的听友们推荐过一次，因为它刚在这个起步阶段啊，所以各银行啊品牌的这个打造啊特别特别重视。
嗯。
而且银行以前的理财啊都是有一个盘子嘛。
嗯。
等于我把这盘子其实是剥离出来成立了理财子嘛，把那之前理财的那大盘子就挪给理财子公司了。
嗯，
所以在挪的过程中，起步嘛，开门红，我得挪我的优质资产进这个池子去成立这个理财子，所以就是理财子现在收益比较稳健吧。银行现在没有保本这一说了，所有理财产品没有保本了，除了存款。第二呢，它是挪了一些制度优质的资产吧，就理财子的人啊，大部分也都是从银行出来的嘛。
是，
这还是我说那基因问题，就是它的基因啊，就是求稳。
嗯，
它的投资范围比基金还大，其实它能做的比基金更激进。但是现在我目前我看到市面上的理财子的产品啊，
没有特激进，
就要不就是100%投固收类资产，要不就是80%固收，20%权益。
嗯，感觉现在就是资本市场反正相对比较下行的时候吧，也给我们的听众一些新的选择，或者说在你的大的资产配置的这个类型里面啊，你可以加进来一部分，
哎，
对吧？你想博高收益，我们继续去做这种偏股票类的，无论是个股还是基金类的投资，但是同时我觉得银行理财是不是也不用忽略，对吧？
是，
而且它现在没有那个你必须去一次网点这种要求了，
对，
你在线上就可以买。而且现在很多这种银行在搭建这种理财子的平台，你不是说我去 A 银行只能买 A 银行的理财子的产品了，
嗯，是，
就很多银行它是在 APP 上做一这种理财子的超市，他把所有理财子都接进来，你就在那儿你自己选呗。
刚才无聊一直说这个理财的这个收益什么的比基金高一点，
嗯，
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说，就是不要太在意理财的收益
啊。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理财这个收益吧，其实它现在上面标的，就如果喜欢买理财的朋友，
嗯嗯，
你现在仔细观察，
嗯，
你仔细回想，哎，这几年你买理财就是银行 APP 的一个变化。从最开始的时候，银行那个理财他会把那个收益率写的字儿特别大，
嗯，
生怕你不知道他那个收益率是多少。
嗯，
现在你再去看一些头部的这个银行，
嗯，
你会发现他这个理财已经收起来了。
嗯，
他更多的是会强调他的一些周期性和一些风险性。
啊，
他现在所有的因为已经打破刚兑了嘛，
对对对，都净值了，
都净值了。他打破刚兑以后，他的收益都叫做业绩比较基准。
嗯。
业绩比较基准这句话里边最关键词是比较，然后决定比较谁的那个人呢是这个产品经理，就是业绩比较的参照系是我定，
因为他会把你这个产品的，他要投债券的话，他把票面利率给你进行拆解，给你进行计算，但如果你不持有到期的话，你这个票面利率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对吧？它还有一个实际利率在里头呢。
我从我个人买这个理财子啊，自己会算收益，算完了，我觉得确实还好，还不错。
嗯，但你说不太在意，就也不可能。你说真正老百姓买，不就是为了保值增值吗？
因为你在意也没有用
啊。
你就这么想吧，就咱们举一例子啊，就说 A 股，
嗯，
你如果说在低点买了，对吧，你说我在2000多点买的，你拿到现在，虽然现在是一个行情不太好。但你还是挣的，
嗯。
但你要说我是从6000点买的，
不一定，
对吧？你要从6000点说，我那时候买的，你拿到现在，那大概率你是赔的，
嗯。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时间段，理财也一样，因为现在净值型的了，
嗯。
你说我是今天买的，拿到了明年的今天，和我是去年买的，拿到了明年的今天。它就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刻板印象啊，就是说大家可能还是觉得一听这是银行推的产品，
嗯，
比如说还被冠以银行理财四个大字，
嗯，
天然的可能就会觉得它是一个类固收的东西，
对，投资标的都是固收，
对，
是，
所以即便它净值化了，或者说它已经这个去刚兑了，
我买了一些这种理财子，我实际买了比如说几个月或半年，然后我算出我实际的那个收益，
嗯，
还是比较诱人的啊。
嗯，咱就说这个头部的 银行现在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打包成这种周期性的，它打包特别好，
嗯，
什么周周保，什么日日保，季季保，还有什么年年保、半年保，
嗯，
它已经把这个按照周期给你划分出来了，就是你按照你的用钱的这种频率，
嗯，
其实你可以按照它的那个推荐进行购买，就没什么问题。因为很多年前其实大家都是看收益的，这儿 5% 那边 4.5%，
是
对，那时候是有点类刚兑的感觉，
就是奔着收益去的。
对，就是你在这块里头去比就意义不大，所以还更多的是关注一个是你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对吧？你会做一个这个签个约呀，做一个风险调查问卷，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周期性你对钱的一个这个运用，
嗯，
收益这块吧，就没必要斤斤计较，说这儿比那边多个0.1%，我就投这个。而且这个理财里头，我有一个重点想跟大家推荐的一款特别好的一种产品啊，
嗯，
真特别好，就是
不能点名你自家银行，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都有。
他就把这种就是现金类的理财产品，他给你打包。现金类的呢，原来啊，银行就是说我可以做 T+0的赎回，
嗯，
它呢特点就是我收益虽然没那么高，但也还凑合，2%左右吧，
嗯嗯，
也还可以了，对吧？还有呢，就是它能实时赎回，它能 T+1赎回，但是呢，原来是可以 T+0赎回的，后来监管就说不行，你同一只产品同一天你只能赎回10,000块钱，
嗯，
就等于把这个给你加了一扣。后来很多银行呢就说，那我可以一下发好多只产品，我发10只产品，我给打一捆儿，
嗯，
那我这同时进行申赎的话，
就是10万了，
就是10万了。它特点是说我这个2%左右的这个收益啊，还凑合，
嗯，
安全性很高。它这个呢，你可以和消费啊、转账啊进行绑定。就原来我比如买一款产品，
哎，
我还得进行赎回我才能使，
嗯，
现在它这类的产品就不需要了。
哦，
我就直接比如说微信支付，就直接可以从我这个理财产品里把钱扣出来，
就累活期了。
对对对，就这个我觉得是近期吧银行一个比较好的突破。但有人说说这个你看互联网也都有，但是银行能跟进了吗？
雪球现在基本也都有类似的功能。其实我还是比较关注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在从业当中亲自感受到的一些银行的一些变化吧，嗯，就比如说你看咱80后，那怎么你们工作时长也至少是超过10年了吧，在这个金融机构，
对对对对，
这10年其实也是国内互联网特别高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金融也是大起大落的一段时间啊。互联网端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实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嗯，
你们在银行里这10几年的工作经历，你们自己有感受到银行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分两种吧，
嗯，
一种是那个财报上说出来的变化，
嗯，
可能大家都是会提一个叫什么零售转型吧，
嗯，
其实也是有点这种得终端用户得天下那感觉，也是在学习互联网的这种理念吧，就是我以前银行可能更多的做一些大型的国企央企，
对，
我就挣钱了，对吧？做批发业务，那现在几乎所有行都在说这个零售转型，
嗯，
就是说大家更想追逐的是这种零售的客群了，对，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官方说法的一种变化。这个变化就落实到这种银行内部的话，我感觉就是大家对于这种系统啊、数据啊投入变得越来越多了，更重视这种科技的发展。银行内部能明显感觉出，从这个资源的这个倾斜呀，从这个工资收入的这个倾斜啊，对吧？就都是往这个科技方面去投入，其实也是想通过这种内部的这种信息建设吧，赶上互联网的这种能力吧，
嗯，
然后去抢夺一些这个 C 端的用户。
各个银行的这个体验，我觉得差距还是蛮大的。就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这种互联网 APP 的整体的体验感差距不会特别大，但有一些银行的 APP 真的是不敢恭维，比较差。
没错，
这种千差万别，就像你说的，一年我也更新个20次，就是你觉得这种差异，就到底是怎么带来的？
这块儿吧，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种发言权的，
哎，因为野人就是在这个银行的科技部门工作，
对科技需求做的也跟业务关联度高。其实吧，我觉得在这个手机银行吧，页面设计，
嗯，
页面版本更迭上啊，它其实有一个传导链，
嗯，
就是头部银行学习头部互联网，
嗯，
哎，然后下层银行学习头部银行，
哦，
对吧？
懂了，
具体谁抄谁我就不说了。
我大概已经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但是呢，其实就是有的，你说大银行吧，他不甘于说我就完全抄或者完全致敬，他，
嗯，
总是想，哎，我自己得创新一点，
嗯，
但是他又创新不好，
嗯，
所以就导致了看似差不多的同时还有一定的差距。
就是为了创新而创新的一些创新。
对，对，其实我一直在跟我们那儿说啊，说你先别创新，你先学会了，
你
先
别瞎折腾，
榜样就在那儿摆着呢，你就照着学就完了，你先学会了，咱们再说下一步。但有的时候呢就不行。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互联网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的一些差别啊，比如雪球，那我们确实还是比较关心实际的用户体验。用户在用这款 APP 的时候，它的一些大的一些核心的痛点我们还是会关注到。
是是，
我不知道传统金融机构是不是还是偏自上而下多一点。
这我从业务层面啊，
嗯，
我其实有时候啊就是在银行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其实会看那些互联网公司他们确实体验好。
嗯， 嗯，
因为我是在银行做产品经理的嘛，我其实也想从银行角度讲讲差别。其实根儿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比如我在设计这个业务流程和设计这种交互的时候，
嗯，
我第一想到的其实真的不是客户体验，
哎，
我想到的是合规。
对，
就我一定要把我的流程先符合了监管要求。举一个特别简单例子，
嗯，
就是现在可能银行已经在改了，但是比如咱代销一个产品，高风险的产品，
嗯，
可能银行必须让客户于手写一个什么那个知情书，就是你知道这个购买的产品是高风险，
嗯，
我能接受这个投资的这个损失，我也详细的已经阅读了，就是那字儿就恨不得把那个产品协议让他抄一遍，因为监管的要求可能是很模糊的一条，说你必须确保投资者充分知晓产品风险。
就什么叫充分？
什么叫充分呢？就是银行跟这种互联网机构对于充分的这个理解一定是不一样。
对，
我也会在网上学习一些互联网上的一些这种体验，人可能就是默认都给你写好了，你就勾选一下，就是我知晓了。
嗯嗯嗯，
是关于合规的体验，我觉得你说的还挺重要的。
嗯，
包括我们，因为雪球它其实也是有这个基金销售牌照的，嗯，也是受监管管理，所以这一块的要求我们也是非常的高，
非常严格。
这个相对那些纯消费品的互联网公司，我们在合规上的要求肯定是比他们高多了。
嗯，
你们可能比我们更夸张一些，对吧？我们谈那个纯普通的用户的这种体验，比如说手机的整体的界面设计，你的用户动线啊，这些你觉得互联网公司有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肯定有，肯定有
啊！
互联网的那些 APP， 我也常用，交互啊或者页面的这种结构、菜单的设计，这些都是更符合真正人类的这个使用习惯的啊。这可能又衍生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基因。
嗯，
比如你在银行的 APP，
嗯，
基因来自于哪儿呢？其实来自于你线下的网点的。我网点以前怎么做业务呢？可能卖理财的是一个叫理财的部门，
对，
卖存款的是一个存款的部门，
嗯，
卖比如卖基金的是一个基金的部门，都是独立的部门，每一个部门呢设计自己的流程，然后呢把推给网点，网点客户来一个人说我买基金，他拿出一堆单子来，这是基金的单子，你签完了就能买了。银行在设计各种各样产品的时候，其实它是带有这个网点基因的，所以在你的 APP 设计的时候，至少我了解这我们这种中小金融机构啊，可能在设计的时候还是能看出这种部门的区别。你在一个 APP 上，你能哎，这个菜单里边的内容是这个部门设计，这个菜单的内容是另外一个部门设计，这流程表述啊，可能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习惯，但这件事儿你在线下的时候你其实是感受不到，因为每个人接触到那个柜员的时候，你要办的业务有一套独立的一套单据，你就处理就完了。客户其实看不出区别，但一旦线上化之后，你手指的一个随便的一个波动进到不同页面，你发现区别很大。或者说这页面的构图，每个菜单的优先级排布，那可能也是根据这个部门，这个部门
喜欢红色，
不是这个部门跟比如做手机银行这个部门关系更好。可能他就能稍微往前排排，所以就很多的因素，
那它就不是一个整体的规划，对吧？
然后互联网的基因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现在头部的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那些 APP，
嗯，
它的基因呢不是来自于金融的，它的基因来自于互联网的。
是
它最早最早做的时候，它是做了一个互联网的产品，
是的，
而且往往是一个单一功能的，它就一个功能，后边没有那么多部门给它出主意，对吧？
嗯，
比如微信，它就是做聊天的，就是我就设计聊天怎么好使怎么好，我把金融东西往里加进去的。
嗯，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根本，从基因导致了这 APP 的体验就不一样了。
而且还有一块儿，就是银行你看似人很多，但它实际在制作这个手机银行的时候的资源和互联网比，就远远是比不上的。
哎，对，对，
它人少太多了。
对，
就是他说手机银行这个可能它都属于个人部里面的一个处室。
嗯，
对吧？他一个处室没几个人。
我实话实说，就是这种传统金融机构，从工作效率上讲
啊，对，
肯定
是
不如这互联网的。所以我们人多，不代表我们 工作的产出多，
不是我是说人少，就实际在开发这个功能的时候的人的资源投入肯定是少于互联网公司的。
嗯，
我挺好奇这种个人的体感啊，你们周围一天到晚聊的事儿，领导关心的事儿，然后或者你们行内的哪怕是一些广告啊铺设的这种变化。
先说广告吧，这个我觉得变化也比较明显啊。以前就是银行投的最多的其实还是传统媒体，至少从我们行啊投的最多的纸媒、公交、地铁、
哎、
然后公交车站的那个站牌什么的、广播、电视，
是
这两年就明显确实会有这种往这个新媒体上去倾斜。但是肯定啊，传统金融机构啊，一是反应比较慢，二是比较谨慎，
嗯，
还是在逐渐的转型。
是
说白了，这种时候啊，银行还是那个被绳拉着的那个人，
嗯，
不能往前跑得特狠。你看那互联网上那些贷款的广告，辣眼的一些广告，银行肯定是没法做的，对吧？
嗯，你看，我还观察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咱就拿抖音举例子吧，可能是个某网点的一个小姐姐来出来跳舞。
哦
是
这好像还是统一动作啊，全银行都在这么搞，这是为啥呀？
我是没见着这种视频。
我觉得啊，这
可能还是咱俩在那个抖音的标签不一样。
他看的是小哥哥跳舞。我觉得啊，这也是银行的一个无奈之举。就是其实我对这块儿感触还是挺深的。其实银行它迫于经营压力，就是哪有客户他就想去哪儿，对吧？现在哪儿客户多呀？那就是这种什么抖音快手上客户多。
嗯，你应该不会在任何互联网渠道能看到这个人银行在比如在一个直播间里我说卖存款，
嗯，
就不可能。
不可能。
你说这块监管有要求吗？其实也没什么要求。但是银行就属于这个法无许可就不可为就不敢为。
嗯，
他怎么说、啊、
就是我。
五年定期2%321上链接再上一步。
这听起来也挺不错的。
你就是没人敢迈出那一步，就是银行属于什么呀？给我的监管规则一二三四，我就在这一二三四里边待着，我不想迈出一步，监管空白的地方我迈出一步去，就是银行可能都不太想做这件事。
就因为传统，我可能以为像专业金融机构，那你出来无论是卖理财或者彰显你自己的银行品牌吧，那总是要摆出一些更加专业，对吧？就是。你即便是咱说互联网公司，比如说所有的基金销售机构或者基金公司、券商，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比如抖音号、视频号，我其实也并没有发现真的有小姐姐在跳舞的。
银行也会请一些这种分析师啊，请一些这种基金经理去讲课，但一般呢，只会在这个银行的官方账号底下，因为银行有分行啊，有支行啊，他们可能自发的自己去申请了很多这种抖音号啊、微信视频号什么的。在那些地方呢，可能也是因为这银行整个的管理也不允许他讲总行没说过的话，
嗯，
就是所有的宣传话术都是固定的，你就只能照着我这说，你说点别的，或者你外边擅自请了一个人来，
嗯，
以我某某银行的这个牌子，你去给我宣传一些投资理念什么的，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官方号啊，还是会做一些这种投资分析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还一个点，银行再怎么在线上做宣传也好，银行你第一次跟我建立业务关系，你还得来我这网点儿。
嗯，
但券商就不是，券商我线上就可以开户了。银行可能也觉得我没这动力，我不如把附近的街坊老头老太太我维护好。
发鸡蛋，
现在还发吗？
发，有我们发，我们发。
是吗？
刚从那个一分行调研回来，人说我们这儿最好的那个营销手段就是给人发那鸡蛋票，就到我们这儿，比如办一什么业务，我给你一票，然后你就去对面菜市场能换什么二斤鸡蛋，
存起来年化2%的鸡蛋。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标准的线下羊毛啊，就咱原来老说这个互联网就是薅羊毛，各种平台其实就都有羊毛可以薅，但是殊不知其实是不是线下网点银行这些传统渠道也藏着大量的羊毛可以来薅。
有，
我觉得啊，要不就是完成指标的时候，对吧？我开个什么这卡那卡的给点。另外呢，大部分这些羊毛呢，你还是得上一些资产的，就是给一些高净值客户，那羊毛肯定是比较多的。
哎，其实啊，就是在银行在开一些新业务的时候，
哎、
羊毛就特别多，
对对对，养老金账户，
哎、
对吧？
对。他为了拓展自己的业务嘛，还有一些当时做那什么数币吧，数字人民币的时候，
人民币
好像
也
是给了那个，就力度很大。
你们两位自己的投资组合大概是怎么样的呀？
我投资组合是那个90%投给媳妇儿，10%这段最好掐了，10%偷偷的投给自己。
哎，我们刚才其实，在录制之前啊，因为这个野人老师先来的嘛， 聊了聊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就80后北京男孩，我们都结婚了嘛，家庭的这个财务的框架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野人老师先介绍你们的财务框架。
你先说，我觉得你那个还比较独特。
是吗？
对对对，
咱是比惨是吧？
不是不是，
他那个特别有意思，那特别有意思。
我看，反正之前我跟很多的同事啊，或者周围的朋友聊天，无论是80后、90后，尤其是现在新近结婚的这种小夫妻，我听到的可能更多的偏各自为政嘛，就是
对，大部分
有点偏 AA 或者说各花各的。
对对对，
那就可能男的出于 gentleman 对吧？我大件就我花了。我们家是这样，肯定还是会设一个公共的账户，当然这个账户那肯定还是得以老婆的这个名字为主啊，
这都是婚后财产。
对对对，但是就是说这个实际的户头呢，当然是老婆的名字，
嗯，
他先开一个账户，那我们每个月呢，双方把各自工资里面的，就是现在约定的是 60%， 比如说他挣2万块钱、那个他就把2万的60%拿出来放到这个池里。假设我能挣3万，那我也是把3万的60%。
嗯，
不在钱多钱少，在乎的是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比例的投入。
以轻情意重，
对，就是形式主义也要形式主义一下。但是双方在比例上是平等的，然后放进来，放到这个公共账户池子里，这个是一个储蓄池子。
哎，
就这个钱全部都是用来做投资的，只是在我们双方共同决策这笔投资。50%可能是稳健投资，50%可能会进入到这种偏权益类的资产。
哇塞，
对，但是都是在这个里面，你觉得挺激进的是吧？
够激进的，
对，所以最近亏的比较惨。
不，
60%的再一半是那个权益类资产，然后有一半可能是在稳健投资，对吧？
嗯嗯。
然后那剩下各自的那剩下的那40%，反正就是用作日常的家庭开销，继续充当 gentleman， 就大件可能还是我，然后。再剩下的那一点点，比如说还能剩个5%，那就是纯私房钱了。
哦，
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框框。即便你拿了年终奖也是一样的，也是各自的60%进入到这个公共的池子。
还有一步特别有意思，
还有一步就是说这个
分红，
对吧？没有分红。这个是野人提到了一个，就是说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刚结婚，财产上总会闹一闹，或者双方还没有那么信任，所以总觉得我不能把。对，我不能把所有的钱都给到另外一个人，对，总觉得你要搞点啥。那我们也是顺应这种人心。刚才不是说在我老婆那儿有这么一个公共账户吗？
嗯嗯。
那我们可能约定一个金额，这个就是和每家每户的这个实际情况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约定20万，公共的这个池子到了20万了，
哎，
第21万的时候，我这儿也有一个公共账户，
一仓
就开始在我的公共账户里面继续累，我的这个公共账户累到第一个20万了。再回到他的公共账户，
就打上基线了，这20万就封上了。
只是说为了顺应刚才说的那个，就大家都觉得不公平或者怀疑的这种人性，那就是说，你看我们也很均衡，就是一半一半，到达一定的值之后，我们就移到另外一个公共账户。
科普一个金融知识啊，一个人在银行就开不了那么多账户。
哦，不是账，
他就是
同一个账户垒
啊，
就是这个在20万嘛，20万到我这儿开始垒，到我这儿到了20万之后。又从他那个20万继续往上垒，
就永远是两个账户
，
就两个账户互相，
对对对对
对，
对
慢慢往上垒，对，不是说现在、
哎、你这个方式啊，就跟我认识一些这个外国人特别像，这种叫什么联名账户嘛，
对
，joint account， 老外好像都爱用这个。
当然，就是说所有的投资决策和那个背后的，无论是密码还是到整个，这都是透明的。
嗯
啊，那野人说说你
挺好，我觉得跟你那个吧，形式相似，但实则相反。
啊，
对，就是我
你们是公共账户用来支出，
用来支出，
自己投资去，
自己投资去，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也是在我媳妇那儿开一个，
都是
开公
共，反正共同点都是在媳妇儿，
在媳妇儿那儿，对吧？然后我那个每个月呢，给他打一部分钱到我们的公共账户里头。
你说重点比例，
比例啊，大概80%吧，
敢比我高80%，
自己留点嘛。
但是因为他是共同支出在这儿嘛，所以他也是合理的。
对，然后什么那房租啊，什么平时吃啊，什么这些杂费啊，就都从这里头出了，出去玩去什么的，都从这儿出了。所以这个账户也其实也攒不下什么钱。然后呢，我们就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账户在投资。
那不也攒不了多少钱吗？
还行还行，因为我这还比较稳健，
比较稳健，
比较稳健。我这个权益类算了算啊，大概在15%左右，剩下的还是在就是银行理财里头。
嗯，
比较多。
但是这个投资的决策在家里是谁做呀？
我们家就还是我，因为我媳妇儿对这不太感兴趣。
嗯，
就即使钱在他那儿好，他也会问我说，哎，你看我这个买个什么好啊，
再给我点钱抄底。
对，就是说这个
抄底的工作是我来干，
真正的这个资金还是在人家的账户，但是这个资金的配置权其实是在你。
对，他想配置他也能配置，只不过他不想、他又说觉得我懂一点嘛。
无聊老师呢，你们家啥情况？
我、刚才说的话收回去啊、我是那所有收入都给我媳妇儿、
然后呢他再给你零花钱，
可能给我一点点啊，就是那种实在刷不了信用卡的费用，借记卡里可能搁个那么几千块钱。
嗯，
因为有些地儿你支付的时候你只能那个借记卡嘛，或者给人转账什么的、对吧、就是留点这种钱，应急的钱。
嗯，
然后剩下的我都刷信用卡，然后我媳妇儿再帮我还款。
嗯，
然后我的所有钱都给我媳妇儿、
也很客气。
这不就是比惨吗？我是那个第最后一个说的就是最惨那个吗？
但是投资决策权是不是还是你？
投资决策权我们家是这样，会告诉他一个大方向。
嗯，
比如最近啊，可以做做定投了。
这方向也太大了，然后怎么具体标的呢？
最近可以定投 P2P 了。
你说那是投案的投。定向投案，你说这个，哎，警官，我来投案，真是，就是那个当年 P2P 刚火的时候，我会告诉他，现在 P2P 是可以投的，
可以投了。
然后呢，我会再告诉他一大方向，比如当时有那些 P2P 的那种论坛、这种排行什么的嘛，我说你就不管收益多高啊，你只投那个头部那前三家的。
嗯
嗯。
最后就是我发现一些这苗头不对的时候，我告诉他你得把那 P2P 的钱都出来了。
嗯。
出来之后干什么呢？银行买理财吧，最近不稳。一年前吧，我这决策现在确实挺失败。一年前我告诉他，我觉得差不多见底了，可以那个做定投
了。
我就让他做一些定投。
定投什么东西？
我一般就让他买一些这个宽指的基金。
嗯，
我也没时间关注某个行业啊，某个个股的什么样的。我觉得我的就是我只是一个大判断。我觉得当时觉得这 A 股差不多到底了，我说定投吧。但现在看，其实你也不知道对错。
但你现在来这个回看，当然就是说看错了，对吧？但是，
但其实定投就是越下降越好，
定投是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了。对，这确实说的也没错。
是，
然后就是会告诉他，比如说大比例你还是在银行买理财，
嗯，
然后小比例投资定投一些这种宽指的基金。但具体他买什么，或甚至于我们家有多少钱，我现在我完全没概念，就完全不知道。
可能
家里有多少钱你都不知道，
因为我就是把钱全给他呀，我也不计算，我说我给了你多少钱了，
了解一下呗。
不不不不，
可能你媳妇对定投理解有误，
那投案去了，
把一定的钱都投进去了。
我老公巨额资产来源不明，警官你好。
你们自己在银行里工作这些年，当然咱们年龄也就开始增长了啊，就是你最早大概20多岁的时候，你自己被银行熏陶的这套理财理念。
嗯，
和你现在已经算是咱说人到中年吧，
哎，
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两位，
我年轻的时候非常激进，就基本上就是100%投入到权益类市场。
其实可能银行啊对我们的影响不多，其实我觉得就是你
社会教育了我们，
不是
还是年龄影响比较大，
年龄也不是影响了、我觉得是你的收入的积累。
嗯，对对对，
当你有2块钱的时候，你可能博的就是那风险最大的就是
彩票，
对吧？你买张彩票去，
嗯，
你要有100块钱的时候，你可能炒股去。随着你的这个财富的积累啊，你会变得越来越稳健。反正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就是你收入少的时候，你想以小博大，你想我翻盘快速的财富增长。
对对对，
当你的这个财富有一定积累之后，你其实害怕的是它失去，
嗯，
而不是再挣更多了。
哎，但是反过来说，真正的有一个薄的这种收益的话呢，
嗯，
在你财富比较大的时候，显然是有更大的概率能让你这事儿成啊。你只有100块钱，咱好100%的收益，
嗯，
这不才200吗？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钱啊是有边际效益的，
嗯，
可能我是属于这个物质欲望比较低的啊，比如我有100万和有200万的时候，有那200万并不会让我的物质的这个生活变得更好，就是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边际效益越来越少，所以我就不想搏了。但你比如兜里就1000块钱，你变2000的时候，你的生活绝对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能吃5顿火锅了。
是啊，是啊，
而且我觉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就自己也年轻。没什么后顾之忧，就跟玩儿一样，
嗯，
他想博更高的收益。但现在呢，就感觉也经历了这个资本市场大风大浪，
中年人有关系啊。随着咱们的那个新陈代谢的逐渐降低啊，对于生活的欲望也开始下降了。
哎呀，哎，这还真是，这还
是晚上去个什么 KTV 的卡拉 OK 是吧？你现在反正让我去，我就累了。
去不动了，做好一个这个安全的基线。
哎，
这个有这个基线的基础上，你说我拿出一些钱来，对吧，玩一玩什么的，这倒无所谓嘛。你一定要去想，我这件事没成的话，我的后果是什么，
就你能允许的回撤不要影响你的个人生活。
对，
这个作为一个80后啊，咱说的更精确一些，85上下吧，就这样一个群体，你们刚才提到这个安全基线大概在一个什么水平？
我现在会做好一切，比如说我明天就嘎了的情况下，我周围的人会不会生活就经济上不受太大的影响？
我会拿我自己的年收入做一个衡量，就是说我投到那种高风险啊，就在我看来股票就挺高风险的，
是，
就是投到股票市场的钱就一定不要超过我的年收入，就一年的年收入，就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是没什么影响，就等于就是都赔没了，就一年白干呗。
对
吧，
一年白干，
就这是我的上限。就是我也看有个说法啊，就是你年轻点的时候，激进点的时候，可以接受三年白干。我现在接受不了三年白干，我接受一年白干。
你们觉得你们现在这种相对比较稳健平和的这种心态啊，有房有底子，和这是不是有点关系？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跟你所处的整个一个大环境也是有关系。比如我们俩都是在这种国有的金融机构嘛，可能本身周围也都是一种非常平和的状态，大家也没有那种高额消费，是吧，
物欲横流的状态哈，
也没那样。所以可能肯定我们俩可能更稳健点啊，你有持续稳健的收入，你可能就不会老想那个以小博大，
或者是对你的一个欲望的一个管理。
嗯，
就是，
啊，
对吧，
对 对
我觉得金融这方面我们也都属于在金融行业。我上班第一天领导就跟我说啊，说你不是做金融的，
嗯，
咱们的本质是对风险的一种管理。
嗯，
对吧，但风险的这种管理其实更多的再往底层挖一层，就是对你欲望的一种管理。我们这还是银行中后台总行，平时见钱的机会不是很多，见都是自己的钱。那你比如说那个柜员，
都是自己的钱，
柜员，对吧，天天点钱，
你也见领导的钱，
见不着，见不着，
这
见不着，一分钱也见不着。天天点钱那个，他就接触钱接触很多嘛，或者你当上领导，你接触钱就越来越多了。就这种的时候，你就对自己那种欲望的一种管理，其实咱俩收入金融圈里比起来就很底层的了。但你比如你非得跟人那个收入百万的那种什么金经理那个比，那你肯定比不过嘛。
嗯，
我们俩就属于欲望没那么高。
就是银行啊，真不能有太大欲望，因为银行人一旦欲望大了之后啊，
容易犯错，
干出来的事儿就不是说炒股那么简单了。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天天给我们做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警示教育，就是怕我们欲望大了。确实周围也有欲望过大
出事儿了，
登缝纫机的也有。
原来也算是有一些行业刻板印象吧，就是总觉得说你都混金融圈了，和钱走这么近，你能够博取更大收益的能力是不是就是比普通人更高一些？听起来你们两个都挺佛系的。
我觉得就是这些金融知识不是说能保证你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它是防止你做更大的回撤，就是我们可能风险防范的意识会更强。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家他很难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人，但你让他变成一个特别有钱的人，可能很多是随机性的。
啊，也是，还是围绕咱们三个人之间的这个关键词啊，人到中年，从媒体上来看，对于中年人这个定义莫名其妙好像提前了，感觉30岁就已经中年了。
哦，
对吧，至少35，
35
怎么也到中年了，
肯定是中年了。
对，
还得加上油腻两个字。
你看35大厂都要裁员了，
35我觉得都到老年了，都快，真的30差不多30。
但是你看实际上如果按照咱们过去的标准，那35非常年轻。
对呀，啊，
年轻人，35, 比如说在你们单位能当上处长的，
你要35能当上处长绝对算年轻干部，
那非常年轻有为了，
非常年轻的干部，
对吧，其实就完全谈不上人到中年这个概念。你们自己觉得算中年人吗？
肯定算。这个世界上对35这定义啊，就深深刻在我心里了。就是我过35的生日时候，特别的难受。
虽然我也在金融行业啊，或者叫互联网金融行业吧，但是可能这个就是和你们重大的一个区别。所有的媒体制造的焦虑，那可能也都是偏这种市场化的机构或者这种民营企业比较去营造这种焦虑。那是不是其实你们银行的从业者不会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35岁焦虑？
你银行是有一套这种上升通道的嘛？
对。
但是这个上升通道随着现在银行也在做市场化啊，它是对年龄也是有要求的。它的年龄比如说你过了某一个年龄，你如果没走到某一个级别，你往上可能也会很难，也是有节奏的。 过了这节奏，你其实就有那危机。
你这个区别就在于说，你仅仅是该处长的年龄，你没有升成处长，
对
吧？
对对对，
就和
但是我也能待着呀。
对，就是我们还是没法去感同身受的这种互联网的这种，
我们的
互联网就没法待了，
互联网可能就没了，
拜拜了，
拜拜了，35白辛苦了就。确实是大家的焦虑可能不太一样吧。之前有一阵儿啊，我是进入过这种完全竞争市场了，但进了一下
也是持牌金融机构吧。
后来我就知道我为什么能进去，我进去是因为顶掉了一个岁数大的一老同事。
哦，
当时一下我就心里就咯噔一下，之前我不知道。
嗯，
然后就赶紧这个浅尝辄止，赶紧回来了。
啊，因为这个就回来了。
对啊对啊，真的真的是因为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像我们这种传统金融机构的人啊，和互联网人，我感觉是终点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是比的是那个比的是短跑，一个是比的是长跑。就比如说我其实想过这事儿，就是可能很多互联网的人啊，大厂的人可能35岁40岁被辞职了什么的，这种情况40岁之前的财富积累可能是我50年的财富积累或60年的财富积累，
嗯，
那他其实获得的价值是一样的，只是他获得的快一些，我获得的慢一些。互联网人的焦虑呢是短期且充沛的，我们的焦虑是长期和缓慢的。我也会有焦虑，我也希望我的收入随着我的职业生涯的增长会一直在增长，但这个增长就建立在我必须有一个固定的某一个节奏，我就能稳步的提升我的这个收入，但是再怎么提升也一定单就某一年的时候一定跟互联网没法比的。但是我的焦虑可能是我也想在最终在我退休的时候能获得互联网人40岁时候积累的那个价值。
我们反正今天其实聊了不少话题啊，关于中年，关于金融，可能大家已经开始慢慢的淡忘的这种银行理财产品，但实际上可能能够挖到一些新的宝。今天非常感谢胡同 FM 的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带来很多关于传统银行的一些特别之处。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做好自己的资产配置当中，关注你的权益类的资产，适当的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稳健理财的一个占比上，嗯，啊，所以这个可能会给我们的人生啊提供更多安稳的这种情绪。
是，
不局限于说我们一定要耗到我们将近40岁的年龄啊，即便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可能也需要心灵的安稳，能够让我们更有序的和更沉着的去向前走。
哎，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这个野人和无聊两位来跟我们来一起讨论这个话题啊，也希望以后能经常来我们这儿做客。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对，
经常去雪球留言。
也感谢，啊，
欢迎欢迎，
也感谢这个雪球，哎，给我们这个机会能过来跟大家一块聊聊，说的对不对的大家多担待。
感谢大家收听，那这期就先到这儿，再见，
拜拜
拜拜。